主后2014年7月1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何琼花传道，讲道题目胡适第一讲，充满热忱。
我要赞美，不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主的喜乐是你的力量吗？阿们吗？
阿们。
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好不好？让我们用喜乐的心，喜乐的灵，来到上帝的殿里面，一起来敬拜主的喜乐。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你的救恩是我的盼望，
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扬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
哈利路亚，
阿门。
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要从日出到日落都要赞美他。
阿门。
不论我们在家里面，还是我在外面，不论我们在教会里面，还是在学校里面，还是在你的职场里面，我们都要时时的仰望我们的上帝。我们真的要渴望神他能够日日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日日的与他亲近。让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住在你里面。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 这在乎归为安息，这里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嘛在干嘛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这就在乎归回安息，这里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更多的追求神的同在，不知道你在你的家里是否每天都有与神亲近的那一个时间点，每一天与神亲近 每一天与神建立关系是多么的重要，享受在他的爱里面。是的，主啊，我们渴望你，主，我们渴望你，主，我们渴望你的同在，主，我们渴望你，渴望你每天与我们同在，主，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祷告，主，我们每天真的要有那一个时间，单独一个时间与你面对面，听你所要对我们说的话。主，我们知道那个时间是多么的重要，主，我们知道那个时间是多么的宝贵，主，那一段时间是我们与你更加亲近更加有连结的时间。主，求你住在我们当中，纵使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有时候我们会因为疲累而忽略了那个时间点，想要赶快去睡觉，主，就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主，让我们看重那一个时间点，主，让我们抓住那个时间，主，因为那个时间就是我们与你连结的时间，就是我们一天最重要最重要的时间。主，求你每天每天的引导我们走在合乎你的道路上面，主，求你每天指引我们，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纵使我们有时候会跌落我们的情绪的低谷，但是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避难所。主，求你日日的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主，谢谢你，主，我们渴望住在你的里面。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自己葡萄树与你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灵说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Thank you.
甘愿将生命献给你，我甘愿，我甘愿将生命献给你。
亲爱的主，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主，我们要享受在你的同在里面。主，我们到在十字架上面的道路，纵使不好走，主，但是我们知道你每天都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纵使今天这几天有许多的营队，特别是在教会的夏季学校，有众多的同工正在光临的那个地方。在服侍这些孩子及家长，主，求你大大的与他们同在。主，感谢你让我们有那么多的兄弟能够一起在你的圣殿里面一起来敬拜你。主，这是何等的美妙，这是何等美丽的画面。主，谢谢你，谢谢你将我们带回到你的家里面。主，我们愿意将我们今天的晚上的时间分别为圣，交在你的面前。主，求你悦纳，主，求你看顾保守。谢谢神，愿让我们今天敬拜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各位弟兄姊妹请坐。
爱我们的父神，你为我们预备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殉道者的生命，就是让我们知道你所献上的是你儿子的祭。你在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可以跟随，让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条道路，我们的名分是属乎耶稣，让我们知道走这一条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背起这十字架，将我们的生命全然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这一条道路是蒙恩的道路，是蒙上帝祝福的道路，这一条道路是有你的命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将来都你所掌管。主，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在这个暑假当中，虽然有一些同工到公安马告回来服事，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这边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而我们今天这一季当中进入到我们的服事主题，然后我们今天要来看到保罗他的生命态度跟服事的态度。我们来看到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一到十五节，我们看见保罗如何来告诉我们他生命的态度是什么样，他为什么持续的一次两次三次的宣教之旅，但是他依然对主的服事不退却。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一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身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因教导。 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要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你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好，我们看到保罗他对基督徒的一个劝诫，一个劝勉，一个教导。我们来看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服事的态度，我们首先来看到我们在过去当中，我们可以对早期的宣教士，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我们常常会讲到马歇博士、马雅各或者是巴克里博士等等，这些大多数人我们都知道，这些的宣教士来到台湾，在我们树立的教会来帮补我们的教会，让开拓，这样帮助台湾许多的人。但是这些都是男生的宣教士，那我们有没有看到台湾历史上面的一个女性的宣教士？那打开台湾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台湾的，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一个台湾初代的女医生伊丽莎白。那伊丽莎白呢，在过去传统的观点当中，女子无才便是德，那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在那时候一百多年前的时候，女性最好你卖读册吼，你也读册吼，后盖是大汉嘛是嫁给别人吼。过去的传统当中，对女生啊，读那么多书也没有什么用，反正就是嫁给人，就是要生孩子，就顾完家庭。所以在过去一百多年前当中，对女性在社会当中是一个很低的阶位。但是呢，神差派了这个伊丽莎白，她就是送中间牧师娘，然后呢，跟着他们在1892年的时候，在香港结婚，两个人就一起来到了台湾这个地方来做医疗跟宣教。然后呢，牧师娘在这个伊丽莎白呢，她特别在这样的宣教，她的特殊专长来接受帮妇女来接产，所以呢，那时候对南台湾当中有极大的帮助，然后帮助了很多的妇女，也开始做儿童教育这一方面的工作。但是有一天，他在1900年的12月，他跟着侄女一同到木栅那个地方，然后后来回来感染了疾病，在病了40天之后，他就安息主怀。那时候他只有37岁。我们相信看到一百多年前的一个被神所呼召，他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生活一个水平，受到一个大学甚至医学院当中一个很好的教育水平，成为一个医生的时候，他愿意来到我们台湾这个地方，还没有开发很多蚊虫的地方，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热情跟愿意的心，能够来到这边为生？甚至他死在台湾，站在台湾。我们相信透过他一个生命的热忱当中，我相信没有神的力量，没有神的对他的呼召跟神给他的坚定当中，他没办法做如此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伊丽莎白，一个女宣教士来到台湾当中，带起了一个女性的地位的释放跟儿童事工的看重。我相信在这边当中也帮助了许多人。我们今天透过这个伊丽莎白的宣教士的生命，我们看见她生命如何的火热，愿意舍下她的生命来到这个台湾土地。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跟第二节，有了上帝的爱更新变化的心意。 第一节跟第二节当中，他特别讲到说，所以弟兄，我要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在这边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是要以上帝的爱来劝人。每一个是蒙恩的人，体会上帝的慈爱，心里有非常强烈的爱，而且这个爱用这个上帝的爱来劝诫任何的人。这个慈悲的内心是怎样一个强烈的情感，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伊丽莎白，她来到台湾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强烈的呼召跟感情跟上帝的爱在她生命当中，她能爱我们台湾吗？你看到一个跟我们肤色完全不一样的人，他跟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他愿意来到这边将他们全家能够陷在这里，而他的生命陷在台湾，来爱一个他不相干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当中有了一个上帝的爱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再次得到更新的行动。没有上帝的爱，我们没办法用慈悲来服侍上帝，因为我们有慈悲的心，就是有上帝的爱来帮助我们所周遭的跟服侍上帝。上帝不需要我们来做给他，而是我们这十字架道路，我们对着神是对着我们的所有弟兄众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所写的，我们常常可以有因为神的感动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献给你，主啊我愿意一生被你使用。但是呢，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子短暂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主啊我献给你，我献给你，我愿意，但是走出去呢，受到社会的挑战，受到家里的挑战，受到学校的挑战之后呢，多少次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立约跟随你，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却有走出来吗？我想这个图案是让我们可以再次省思，我们生命真的能够透过上帝的爱，因为上帝的爱让我们的心更新变化，让我们的爱而是甘心乐意的愿意献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要把身体献上，从旧约当中的献祭一直到新约的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献祭，一直到保罗在跟我们讲说每一个人要将身体献上。保罗在这边罗马书六章三节他特别讲了，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是像从那罪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器具的献给神。我们再来看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给自己的奴仆顺从谁，就是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义。你生命是献给谁？你有没有想到说你的生命是献给你的工作，献给你哪里，献给你的马门，还是献给你所要的名利地位，还是献为自己软弱看为没办法站起来的罪恶？所以我们再来看到十九节，你们从前将肢体献上不洁不法做奴仆的，以至于不法，现在要照这样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保罗在八章连续在讲什么？在讲出到因为他体验到上帝的爱，因为他将他的生命一切愿意甘心乐意的把一切自己最好的来献给主，这就是生命的献上。我想在这边我们在男女之间谈恋爱，或者是你面对到一个人非常爱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会怎么样？飞奔怎样拥抱他，然后呢我想要跟他结婚，对不对？那你们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体验到神给你们的爱？你们有没有飞奔，我就是要嫁给他，跟他同甘共苦，跟他连在一起？这本保罗告诉我们的心智，我们怎么样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他？还是今天说，主啊我愿意献给你，哦主啊我真的愿意出去了，等一下啦，再过一阵子， 我真的很忙哦，我去教会哦，好了，我有空会再去，再过一阵子呢，好，我一定下个礼拜或者下个月我再去，再来呢，一年之后有我有祷告，我困难的时候会祷告，慢慢的，我们在这边的激情当中，能够带到我们生命当中那一种愿意献上的心吗？你可以今天说你嫁给了上帝，嫁给了耶稣基督当中，主。耶稣，我今天哦有点看上别的弟兄姐妹了，耶稣你先排在第二顺位，或者是排第四个顺位等等之类的，我们的心是不是常常受到这样的挑战？你跟他结婚立定了约定的时候，你献上了祭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反悔？保罗在这边强调的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察觉我们对上帝的一个献祭敬拜侍奉跟服侍的态度。我们从旧约当中，在摩西五经当中常常在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哪里，他们到哪里那个地方的时候定点，他们就开始筑坛来敬拜献祭，牵一只牛，或者是将这整年出手的果子献在主的面前。一直到新约当中，我们像看到那个耶稣诞生的时候，拿乳香末药的时候拿去献给他的时候，这就是一种献祭，你爱他，因为他给你的恩典，因为你知道感受这位神，所以是从献祭当中来敬拜这位主。之后呢，你有领受了这样的敬拜之后，进入到侍奉跟服侍的态度。所以呢，保罗在这边当中，怎么样来察觉我们甘心乐意、理所当然？你们要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我们怎么领受上帝的爱，用爱良善来带我们每一个人。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有上帝的爱，我们的生命才会更新，否则会带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作为、我们不是啊，主，我如何爱你，我做你什么，我操造的起来到晚上我都在教会忙，但是我回去呢，有没有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你可能服侍一天第二天了，我可能今天谁看我不顺眼了，我就说我干嘛要来，牧师我不想来了，然后呢再做到我做的流汗了，人大家还能骂我说我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不要来好了啦，干脆我就来做固定的礼拜就好了。因为内心没有上帝的爱，你在做这么多的侍奉，你只会觉得这个教会当中带给我是什么伤害，因为我们看见的是人的软弱。但是保罗在这边是挑战我们怎么样侍奉态度是怎样，有第一个用慈悲劝你们，是上帝的爱让我们有更新变化，让我们献上，这是活祭，是活的，不是死的，是因为主的爱感动了我们，是圣洁的，这样的信心是领受他的恩典跟爱来倚靠他，这样是从神那边的力量。所以你在怎么样的困难，人对你怎么样的批评，你还是当然我们要审查自己对神的心是正确，是否态度是和谦卑，否则的话我们不会因为人而使我们退却，而是保罗再次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透过这样子的献祭敬拜到服侍的态度，有这样子，你没有敬拜，你没有上一季我们谈到的敬拜，你没有敬拜你就没有力量，你没有敬拜你就没有从神那边来的话语，你没有敬拜你就没有神的力量，你没有敬拜就没有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没办法服侍。所以这是一个连带的关系，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一个侍奉跟服侍的态度，我们在看到经文当中第一节，你们要如此的侍奉是理所当然，在这边如此侍奉的希腊文是怎样？侍奉是怎样？是敬拜神的意思。这样的侍奉是一个敬拜神，是把自己献给上帝。但是到第十一节，常常我们常常用，可能在中文当中可能会混淆侍奉跟服侍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在十一节的希腊文是怎样？服从、顺从，或者是你另外一个人。他说服侍主就是我们的主，他有权柄，我们愿意臣服于他，受限于他，所以这个是敬拜非常的重要。 我们的生命没有敬拜，我们没有从神那边来到启示，当我们敬拜就可以领受这样的启示，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常常很多都可以忙忙忙忙，很多的效率，很多的求于我们应该要做去做，做到最后全身疲惫，然后呢你内心非常的孤独，还有点呢自己也觉得说，神你有要允许我做这么多吗？但是你在这边看我们讲常常服侍主，而是你可以透过敬拜当中，你愿意服从神给我的呼召，神给我的感动，神乐意愿意让我能够做得非常的快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看到一个灵魂的苏醒跟回转归向神，那是何等大的喜悦。我们相信在这边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到怎么样服侍之前敬拜我们的上帝。他特别要讲到约翰一书当中4:10-16当中讲到，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其实保罗，你不要看他这么严格或者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他所讲的这么样的律法当中，但是他一直在强调一个爱，这就是上帝的爱。这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动作，不是说我爱你 I love you I love you 在口上面说，而是你的行动当中讲到，这是神所命定的一个计划，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而复活的一个动作，而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因为上帝要我们回到他面前，上帝要我们能够不因为罪的捆绑离开他，因为神要召聚我们能够再进入他的同在，因为我们上帝要我们能够再次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有领受这样的一个福分。这就是上帝的爱。我们没有比别人更优秀，我们没有比别人更多的才华，我们没有比别人高人一等，但是我们却拥有上帝爱的福分跟名分。我们再来看到经文当中，他又讲到了恩赐。我们常常有很多在陷入那种恩赐吼，比恩赐的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坊间很多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圣灵的特会，或者是我们很多的祷告当中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恩赐，倒下去的哭啦，然后很大的医治释放。其实我觉得我是从那种背景过来到长老教会的，这些的恩赐是好吗？还是大家会产生一个问号？其实这些恩赐是神透过教会当中拯救那些被压制被掳的，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得医治得释放，没有什么不好。神赐下的恩赐，甚至于现在所我标靶的指向的就是全能服侍，我相信神赐下的恩赐，但是不要忘记的，当上帝赐予我们的恩赐的时候，不是神变神。我们常常可能就哇，你有说预言的恩赐，哇，你有看到做那个异象，然后你呢会有意志释放赶鬼，然后呢你又哎，但是我内心我什么通通都没有，那我是不是上帝不爱我？哎，上帝怎么都没有给我启示他，上帝也没有对我讲话。我们开始就是有这样的恩赐，开始你有我为什么没有，我们就陷入那种很迷惘的当中。但是在这边讲的恩赐是要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相连。如果我们在空头上面说你有什么恩赐你有什么恩赐的时候，如果他的生命没有跟耶稣基督十字架相连，那些空余就像一般的民间宗教的术士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在这边他特别讲到以弗所书，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所量的个人的恩赐。在这里边的恩赐特别讲到有预言做执事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的，这一切是怎样指向我们有上帝的爱，但是服侍这些人，而是不要用虚假。我们来看到他有特别强调为什么这些的侍奉当中不要用虚假。我们看到虚伪不可虚伪这个词 其实在希腊文跟演员有非常大的关系。在古典希腊的戏剧当中，演员上表演的时候要戴个面具。为什么在这边保罗特别讲说，我们做的这些服事是怎样标榜我自己能力非常的优秀，我能力非常的好。但是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基督的爱，没有那个真诚的 流露出的善意，我们这些的服事流于伪装，戴个面具的时候，我相信神不悦纳我们这样的一个侍奉，他也不期待我们这样的侍奉能够来荣耀主的圣名。所以呢，他讲到再次这个恩赐是要经过十字架，他死亡复活升天，然后呢赐予个人，他将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仇敌的时候，将各样的恩赐赏赐于个人，是借着圣灵给我们的。这样的恩赐，他我们讲到成为一体，我们知道怎么样，你有这样子说预言，你有医治赶鬼的恩赐，你有这样说方言，你也会灵里面祷告看见异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教会当中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肢体，而不是互相的嫉妒，而不是互相的毁谤，而不是互相的批评。我想保罗要在这边告诉基督徒，神有给我们这样个人的恩赐，让我们看见怎么样来服侍神。我们再来看到灵里面的火热，第三点，在十一节当中，殷勤不要懒惰，要灵里面火热，常常服侍主。在这边讲到说，论到殷勤是不可以懒惰，爱人爱弟兄，恭敬人殷勤，都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爱看到或者遇到那种爱不下去的人？哦，你们非常的优秀，因为你们都没有人点头。我就遇到我爱不下去的人呢。这样，最近我在跟一个会友在谈他的生命当中，其实我是带着很诚实的话，很想跟他帮助他，但是他祷告完之后，他非常的不阿门。当然不是因为会有一定要听牧者传道师的话语，而是我发觉到他灵里面的不对劲的时候，我希望用透过诚实话来帮助他，辅助到他的服事。结果回来我非常的沮丧，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帮到他，然后似乎我这样的教导也伤了到他。于是呢，我回来，我沉浸在神的面前，上帝你教导我该如何来帮助这一位神所拣选你爱的。就神就给我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圣灵的充满，就是你要更爱他。我想我们要爱一个跟我们不相干的人，不是不相干弟兄姐妹，但是呢他不太甩你，不太理你的时候，你还用上帝更大的爱来爱他的时候，这是一个生命的挑战。我相信在我们的家人里面，一个我们最爱的人也是伤我们最深的人，然后我们要用更大的爱来爱他，包容他的时候，这就是需要圣灵的挑战来帮助我们去爱他。我想神就是常常用这样，所以呢，当我在祷告当中，神给我很大的释放，让我可以在神面前说，上帝啊，我不够啊，我不行，我爱不下去，那上帝啊，你给我。当你在这边的时候，神慢慢慢慢慢扩张我的境界。欸，我可以不理他，我可以把他摆在旁边，尽量点头之交就好。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的，神使用一个人，他会扩张他的境界。神要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他会帮助，将这样的难处放在你前面，怎么样？让你去学习顺从跟顺服。我们再看到最后45度的热情，我们在服事当中一定难免有碰到的困难跟挫折，但45度的热情，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连家恩的故事，我就不在这边多说。他种下了一个信念的种子开始， 我对我们的太平境教会有一个很深的负担跟很深的感动，但是这事不是我做，我还继续祷告的。什么样的感动跟负担呢？我们的教会有30几位医生，为什么别间教会人家一问的时候，我们太平境教会太多的医生在里面呢？因为我不知道啦，应该我继续要再读历史研格，是不是因为玛雅各医生关系来开拓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每一个人听到都会，你们教会30几个，然后呢，博士、硕士，可能30-40个，哇，你们教会怎么？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被神来呼召、被神来使用？我渴望100多年前，我想伊丽莎白，还有那些的玛雅各，还有马街、巴克里，他们愿意来台湾这个落后的地方，没有车子，你有没有想到没有车子哦，用假的哦，一个医生愿意来这边献身。但是我们现在一个很富足的生活，现在在外面好热的时候，你就说没有冷气，快热死了，快要。但是你看一个年轻人愿意到45度，他充满主的爱，他的热情当中能够愿意活出来。我看最新的报道，他这一次是带着他4个孩子一起去到非洲。我觉得这是对我的生命，一个传道师，一个很大的挑战。没有主的爱，我相信没办法让他有这么样的感动力跟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保罗，他有1次、2次、3次的宣教经验，他的生命几乎把他所有的亲人放在旁边，他因为遇见了主，愿意这样的服侍，愿意被打、被骂、下到监里，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还愿意来跟随主。我想保罗到最后当中，他讲去这样一个热忱的服侍是要付上代价的，而是要具体行动的，而是怎样？这个付上代价里的过程是要忍耐。刚刚我所讲的，要扩张我们的境界的时候，我们愿意被神来扩张吗？让我们能够在忍耐的祷告当中，要恒切，不要忘记了，要把他的名字、把他的事情记在你的祷告本当中，不住的为这些的灵魂代祷。然后呢，在我们的肢体当中有缺乏的，我们怎么样愿意拿出来帮助他们？对那些客旅，我们怎么样来款待、来接待他们？那些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怎么样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祝福他们？如何在爱哭的人当中，我们拥抱他们，来与他同哭？这是一个热忱的服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去挑战跟面对的。我邀请弟兄姐妹安静的心，闭上你们的双眼。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神都有给我们特别不一样、不同样的恩赐，不同样的看见。但是神呼召我们在太平境教会，就是我们要单单的跟随耶稣的脚步，让我们一辈子，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敬拜是充满这样的一个热忱，也可以让我们因为上帝的爱勇敢走出来，勇敢行动，用上帝的爱给我们力量，从现在开始。弟兄姐妹，为你现在目前侍奉软弱来祷告，恳求帮助我们，你给我们意象，
但是我碰到困境，或者是我这样的侍奉，别人对我的批判，可能别人不接纳我们，但是主啊，我们需要你的爱，上帝的爱，来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求耶稣接纳我们的服事，接纳我们一颗愿意的心。去的埃及地，而是神，你要带入我们进入那迦南美地，就是神所应许赐予给我们盼望跟力量的未来。圣灵，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浇灌在我们每个人当中。耶稣基督，宣教士的生命在太平间教会当中，这样子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我们要承接你对我们的使命。主，我们不要因为社会的价值观，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忙碌，我们不要因为很多的事情绊住我们，主啊，我们不能做。但是主啊，过去的宣教士，他们将他们的生命舍在这个台湾这个土地上面，我们才有现今的福音。但是我们看中了我们自己的需要，却忽略了上帝你要太平间要所做的。求主再次透过这首诗歌告诉我们，弟兄姐妹，邀请你能够站立起来，我们透过这首诗歌。
是他的丰富恩典。
是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将我们的生命献上，你就要给我们最大的力量跟我们的帮助。耶稣基督，
将生命
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